红莲和雨儿在小餐馆里用餐，菜上来了，红莲打断了雨儿的冥想，说：“看什么呢？快吃吧啊！忙了一天，早就饿了。”红莲吃起来有些狼吞虎咽，看来确实是饿了。雨儿却吃不了多少，他总是不断地把目光投向餐馆外边的马路上。天色渐渐地暗了，人们的脚步匆匆，没有金色的夕阳，一些风吹过，路边的绿树摇曳不停。他忽然转过头来，缓缓地说：“童年，我没想到你们家的房子那么大。”“嗨，房子大有什么用啊？”“有什么用？童年，你想想咱们过去的日子，多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三室一厅的房子，宽敞、整洁、明亮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雨儿说着，想起了过去的蜗居的小屋。童年说：“可是现在你得到了呀，而且还远远的超过了你的想象，不是吗？”“是啊，远远的超过了我的想象。我只是觉得，对我来说，这栋房子实在来得太突然了。我真怕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给吓晕过去。要知道，在这个国家里，绝大多数的人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一层楼啊。可是咱们一下就拥有了三层。”童年微微的笑了笑，说：“好了，我的鱼儿，你应该得到幸福，我必须给你幸福，我想这是我的使命。”鱼儿低下了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至少到现在为止，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幸福。鱼儿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声：“谢谢你，童年。”“哎，鱼儿，别跟我说谢谢。对我来说，这栋房子只不过是一笔遗产而已。要谢就谢建造这栋房子的人吧。”“那是谁建造了这栋房子？”“
我的曾祖父。”“
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就只知道这些，我对过去的事情不感兴趣。”童年一边说，一边往自己的嘴里塞着菜。“可是童年，你为什么要在十岁的时候离开这栋房子呢？”
童年停顿了一下，玉儿觉得他的眼神里藏着一种很奇怪的东西。童年吐出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“因为在那一年，我失去了我的父亲和母亲。”“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玉儿这才明白了，童年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父母和家庭。童年以他那平稳的语气继续说：“那一年的某个夜晚，我妈妈神秘的失踪了。我们到处寻找她，可是再也没有她的下落。过了没多久，我爸爸也发生了意外，从房顶上失足摔下来，他也死了。”雨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 他伸出手抚摸着童年的头发，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：可怜的孩子，童年，你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
雨儿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妈妈在抚慰了受伤的孩子。童年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任由他的轻抚。雨儿还在抚摸着他的头发。
忽然，雨儿感到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们。
雨儿抬起头向窗外望去，她看见在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正通过餐馆的玻璃窗看着她和童年。
虽然天色已暗，但白色的路灯却亮了，照亮了路边的年轻女子。那女子留着卷曲的长发，穿着一条粉色的裙子，她很漂亮，皮肤特别白，至少不逊于雨儿。这个女子的目光正紧紧地盯着雨儿和童年。当这个女子和雨儿的视线撞击在一起的时候，她的眼睛里掠过了一丝奇怪的东西。这时候童年似乎察觉到什么，也抬了头向窗外望去，他也见到了那个女子。对面的那个女子又和童年对视了一会儿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意，然后就继续向前走，消失在雨儿和童年的视野里。 雨儿说：嘿，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啊，她干嘛盯着我们看呢？
童年说：
哎，算了，别去想她了。童年，她也盯着你看了，而且她给了你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怎么，月儿，你吃醋了？
瞧你瞧你，你又胡说八道了。
两个人一起笑了一会儿，童年忽然站了起来说：啊，吃饱了，你呢？
我早就吃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
好的，回家。
听着童年的话，
雨儿忽然觉得回家这两个字真是叫人很幸福。他们结了账，走出了餐馆，又向黑房子走去。当童年和雨儿离开餐馆以后，餐馆里两个沉默了好久的老食客终于能够大胆地说话了。
你知道吗？刚才我看到他们是从黑房子走出来的呀。
什么？黑房子？你没看错呀，那黑房子可空关了十几年了。哎呀，我当然没看错呀。
今天晚上啊，又要做噩梦喽。
他们不再说话了，两个老人的眼睛里流露出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眼神。他们保持着沉默，小餐馆终于又恢复了寂静。
卫生间很宽阔，虽然瓷砖和浴缸都是十几年前的，
但经过一天的清理以后，还能像新的一样。这是搬进黑房子的第一夜，还没有来得及装热水器，但是雨儿觉得今天出了很多的汗，必须要洗一个澡了，只能有童年味的烧热水了。雨儿的全身浸泡在热水中，她回想着今天发生的全部的事情，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，她一点都没想到现在自己会拥有这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，这让他毫无心理准备。啊，有时候突如其来的幸福未必是一件好事。但是雨儿又摇了摇头，否决了所有的胡思乱想，也许这是所有刚搬进新家的女人都会有的那种恐惧感吧。很快，雨儿洗完了澡，穿了一件睡衣，走出了卫生间。卫生间位于走廊的尽头，到走廊另一端的卧室还有一段路。走廊的灯被关掉了，漆黑一团。雨儿睁大着眼睛，却什么都看不清。她的头发还冒着热气，他有些发抖，他想叫童年，但是声音临到嘴边又缩了回去。他想，如果在夜里，这个老房子里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，恐怕会让周围的居民们害怕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雨儿终于大着胆子，摸索着向前走去。他记得从这里到卧室要经过三间房门，他摸到了第一个门把手，那是光滑的金属，冰凉的感觉。门里会有什么？他知道门没有锁，只要转动门把手就可以开门，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。雨儿继续向下一扇门摸去，每走一步都能在楼道里感觉到那些回音，连同着脚下木质地板的呻吟纠缠在一起，而且夹杂了他微微的喘息声。忽然，雨儿感到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，他立刻停了下来，他可以肯定那不是童年的眼睛。他向四周张望着，眼前只是夜间大海般的黑暗，而那双眼睛还在盯着他。他确定，谁？雨儿轻轻地叫了一声，没有人回应，一切都是悄然无声。踌躇再三，雨儿继续向前走，她要快点回到童年的身边。雨儿想，只有他能够保护我。可是她只迈出了一步，就感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她的头上，毛茸茸的，带着热度，中间还有着某种坚硬的东西。他甚至感到那毛茸茸的东西正抚摸着他的脸，他再忍不住了，他立刻尖叫了起来，那凄厉的女声打破了整栋黑房子的安静。这个时候，卧室的门打开了，童年冲了出来，并且打开了走廊里的灯，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雨儿的脸。
雨儿，雨儿，发生什么了？怎么了？
童年冲到了雨儿的面前，扶起了蜷曲在墙脚下的雨儿。
有个东西，有个东西，有个东西在我头上！
雨儿惊慌地喊着。
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！
雨儿，你头上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头发挺乱的。 童年抚摸着雨儿的头发，然后抬起头张望着四周，终于他在走廊的尽头见到了那双眼睛。那是一双真正的猫眼，一只猫，全身纯白色的猫，除了尾巴尖上有几点火一样的跳动的红色斑点。这只猫正睁大着眼睛站在走廊尽头的房梁上，看着童年和鱼儿。童年看着这只猫，他不禁愣住了，他开始有些微微的颤抖，他张大着嘴巴说不出话来。鱼儿终于抬起了头，他回过头也看到了那只猫。鱼儿呼出了一口长气，哎，原来是一只猫啊。鱼儿又看了看童年，童年的惊讶的表情让鱼儿有些奇怪，他推了推童年，哎，怎么了？脸色怎么难看呢？红莲依旧像被电击了一样的不说话。房梁上的猫稳稳地站着，姿态优雅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眼神中透出某种似曾相识的高贵。玉儿却着迷似的注视着那只猫，他赞叹说，
瞧，快瞧，这只猫真漂亮，太漂亮了，你看它那双眼睛。
这时候那只猫踏着轻盈的脚步，缓缓地离开了房梁，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阴暗的角落里。而那双猫的眼神却深深地印进了鱼儿的脑海里。童年终于说话了，
好了，别说了，哎，咱们回房吧。啊，
说完了，童年拉着鱼儿回到了卧室，然后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。卧室里新装的灯发出了柔和的光，洒在童年的额头上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苍白。玉儿看着他的样子实在不明白，本来是童年来救他的，可现在的童年自己怎么好像倒被吓着了似的，还要自己来安慰童年。玉儿微微叹了口气，趴在童年的背上说，
童年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是吗？
玉儿的声音富于磁性，而且异常柔和，一点儿也不像刚被吓过的样子。童年总是被她的声音所感染，童年终于渐渐地恢复了正常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拉着手儿的手对着自己苦笑了几下，轻声说，
哎，对不起鱼儿，我小的时候就在这栋房子里也有过一只猫，哎，白色的猫，非常非常漂亮，就和我们刚才看见那只猫一模一样。真的一模一样？
对，一模一样，就连尾巴上那些红色的斑点也都完全相同，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里克隆出来的。
克隆猫？
玉儿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这个奇怪的念头。
玉儿，你又在乱想了。不过我刚才看到那只猫的时候确实吃了一惊，特别是那只猫的眼睛。是啊，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睛，那眼睛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 当年我的那只小白猫又回来了。
那会不会就是当年那只猫啊？
玉儿的话刚一出口，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玉儿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都过去十几年了，再长寿的猫也要进殡仪馆了。事实上，当年我养的那只猫，它是……说到这儿，童年突然停住了。嗯，怎么了？那只猫怎么了？
童年沉默了一会儿，冷冷地说，那只猫是被我父亲杀死的。
啊？为什么？
不为什么。说到这儿，童年似乎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。
好了，别再说了啊，今天是咱们回家的第一天，
我想应该高兴才对，是吗？
嗯，是应该高兴点儿。
玉儿放开了童年，点了点头，轻声说，
你累了，睡吧啊。
说完了，玉儿走到窗前，
童年，也许我们应该装一装窗帘，或者是摆一窗，你说是吗？
我想我们不需要窗帘。
为什么？
玉儿，你自己看一看外面吧。